生之道。你要有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看到了约翰、西门、雅各、巴多罗买，其他的使徒没有看到的重点。彼得找到了孔子盼望等没有等到就死的东西。彼得得做了斯多亚派的哲学、希腊的理论所愿意得到的东西而没有抓到的东西。彼得看到了永生之道，永生之道，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说的。结果呢，一夕、二夕、三夕、四夕，到死了，道还没有来。彼得抓到了，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感谢上帝，当耶稣讲到最难的道的时候，使教会好像不可能复兴的时候，他不要放弃真理的原则来妥协。请你再注意听这个计划。今天我们把教会最重要的真理、最难听的那部分尽量不必讲，讲一些容易听、容易感受、容易给人感动、容易使人经历的东西，教会就复兴了。而这些所谓复兴的教会中间的这些人，当你把他们带到最重要的重点的时候，他们许许多多还是模糊，还是不明白的。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感谢上帝。所以呢，彼得抓到了这个永远的道，在圣灵带下人间的时候，以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以他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实体。所以呢，把彼得的看这太重要了，就在基督的身上，在基督的口中，我看见永远的道在他的身上。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一次的追认，那一次的信仰的这个 confession，是历史历代教会最原先最重要的 confession， 而这句话是教会建立复兴同建立在整份中间的最重要的元素的认识。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认知基督同选中他不再偏离，两件事结合起来，教会就有前面的道路。感谢上帝，彼得不会再离开了，彼得不会再偏离了，彼得知道永生之道就在耶稣基督这里了。感谢上帝，虽然他还会软弱，他还会三次否认主，但是当圣灵再一次感动他的时候，他会完全恢复过来。虽然他有惧怕，但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要为这个道呢拼他的生死，而实实在最后为基督倒定十字架，照历史的传说，寻道而为永生之道见证到死。彼得知道这是永生之道，感谢上帝。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当彼得讲了这些话以后，耶稣基督知道他的教会就在这个认识上面要建立起来了。感谢主。约翰第六章从头到尾是从兴旺到衰微的量的一个记录，但约翰第六章从头到尾正是值得长进的一个进程的记录。所以呢，当教会从量兴旺起来的时候，你要注意里面的值到底是不是圣经的。当教会在值方面正在进起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是不是从圣经的本质相符合的值而建立起来。如果是照圣经原则的本质建立起来的，虽然现象上是非常脆弱的，你不必惧怕。我们今天没有几个人比当时莫里森到中国来更伟大，他传道传了七年，只有一个人信耶稣。我们中间许多人可以带领千千万万的大教会，没有比那些 Red Sea Mission 在红海附近做了四年工作，把两个人带来受洗，带来受洗以后第二天两个都被阿拉伯人回教徒杀死更伟大。当他们从值的方面来看是很少的，但他们奠定了历史的基础，因为他们传的是永生之道。感谢上帝。接下去我就提到呢，圣灵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圣灵他感动人的心，然后圣灵就在特别的时机里面浇灌高牧这些人，漠视这些人，把真理透过他们整个生活的顺从，没有放弃他们的气质的独特性，同文字文化了解的限制，同没有看清他们所受的教育的有限，也很自由的 在他们所领受的末世中间呢，发挥他们神写下来的圣经部分的真理。我再讲这几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圣灵用一个人的时候来写圣经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们，圣灵漠视他们，而受漠视的人因为顺服主，就把他们所有的奉献成为工具被主用。在奉献他们所有的工具被主用的时刻，圣灵没有轻看他们受的教育太低，或者他们的知识有限，或者他们的不够聪明，圣灵就选中一个人，然后照着这个默示同感动的功能，再照着他们受顺从能够领受的，就成为被用到尽量发挥，可以把一些的真理写下来的这个工具。这样呢，你看见他们文字的中间的独特性，他们教育背景所带来的影响没有被丢掉。请你注意这些，当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在比较彼得书信的时候，你看他们用词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文笔的笔法也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所惯用的文法的构造是不一样的，你看见他们整个文学的修养是不一样的，他们个性的表达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默示就不等于是这个默写的方式，默示同这个领受真理而写下道的这些使徒同先知，是整个未跟灵活的被神感化使用默示同感动之后，很灵活的写下他们的记录。这样呢，当圣经里面甚至一个人前期的作品同后期的作品发生了文化性的或者文字性的变化的时候，你也不感到奇怪，因为神的进展启示也就配合了，也就支配了，控制了整个人灵活的位格对他的顺从。这样呢，神就可以用最卑微的人写最伟大的东西。阿摩斯同以赛亚是绝对不一样的，以赛亚生在贵族的王室的血统的里面，受了最高的教育，阿摩斯不过是草地里面做一个牧羊人的一个普通的百姓。但是神的启示临到以赛亚的时候，写出伟大的文学，就有最长66章的先知，先大先知书，这重要的一本书他写下来。但是当阿摩斯写的只有几章书的时候，里面的圣灵的活力同救赎性的方向也是照样清楚的。感谢上帝，圣灵就这样的办法感动了旧约的使徒，也用同样的办法感动了新约的先知，文字的道带到人间，圣灵的工作就表演这样的角色。那么肉身的道显现在历史中间，圣灵做了什么工作呢？圣灵是感孕了玛利亚，所以玛利亚明年要生一个孩子，圣灵要在他的身上，你说生的孩子要称为上帝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是上帝而来的圣者， The Holy One from God。 所以这样的圣灵就感孕了玛利亚，借了玛利亚肉身的胎，成为耶稣基督降生到人间，成为肉身的这一个永具。这样呢，玛利亚尊主伟大，心里救赎主伟罗的时候，圣灵就在他的身上成全了神要用他把救主带到人间的这个计划。感谢上帝，所以圣灵怎样把道带到人间，圣灵感动使徒先知，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大家说，圣灵感动使徒先知，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这样呢，神的道就来到人间。因为圣灵所做这么大的工作，人间有了道；因为圣灵做了这么大的工作，教会有了真理的基础；因为圣灵做了这么大的工作，我们所传讲的有了内容，也有了中心。我们传什么？传神的话。我们传什么？传耶稣基督。神的话在文字的道记载下来，耶稣基督在肉身的道成肉身的行动中间显明出来，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然后呢，把这一个呢文字的道同肉身的道带到新生命的果效，也就是圣灵重生我们的工作。 圣灵用什么重生我们？圣灵就用这个旧约同新约的真理所指向的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这个历史事实当作基础，来把新生命带到每一个信的人、顺从真道的人里面去。所以呢，当我们领受真理的道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柔软，我们用信心配合。当我们领受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要顺从。当我们顺从的时候，这样呢，神的真理就因为顺从成为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使我们做一个重生的人。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彼得讲一句话，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大家翻开这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五章第三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出来这节很宝贵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我先读二十九到三十一，那么你就知道这个这事做见证到底是指哪一件事情。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全部叫做一件事，这些事或者这件事就是这些事的中心，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是神救人的大作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那么大家一同读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什么呢？你看见双重见证。大家说 Double witnesses， 双重见证是为真理做见证，全本圣经无论旧约同新约神所定的规则。如果一个人讲的是真话，一定要有另外一个见证人与他在一起同行，否则不算。那么旧约定了这个规律以后呢，人就不能随便控告任何一个长老了，人就不能随便控告另外他们的领袖了。为什么呢？因为若不是两三个人做见证，你的话就不是真的。旧约就定了这个原则，照样新约你也有控告这事、控告监督或者长老的事情呢，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若是没有呢，就不能够成立。那么这样呢，就不能让那些随意以私仇来公报的人又随便得逞他们的怨叹同他们的仇恨的心了。为这缘故呢，这个见证的双重性、多数性就成为新旧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神自己遵行这个原则吗？是的，神真的遵行这个原则呢，以圣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是天来开了，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几次？最少有两次。好，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所以呢，父同灵为子做见证的时候是双重见证，你明白吗？照样当上帝要人间有一本书来见证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双重，他是四重。所以我们才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同约翰福音。大家说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是犹太人为耶稣做见证，路加是外邦人，上帝也借助外邦人同他们领受的真理整顿整个历史的程序，再为耶稣做见证，又是双重的。那么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从事迹的记录为耶稣做见证，约翰福音从耶稣的言论同神性的那些伟大的这个辩论中间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又是双重的。这样当时在人间留下的福音大概有75本，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福音书有75本，而圣灵就印证了真正因为他的感动漠视而写下来的正统的福音4本，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样呢，这个双重的多数的见的原则，神自己保守了，这个就同回教完全不一样了。回教的可兰经是一个人自己见证，没有其他的见证，所以回教整个的可兰经是第一次加百列根据他们的理论，末世给穆罕默德的时候，他完全不懂，他说我不能写啊，所以第一次要先教他写，先教他文字，第二次的时候才把记录交给他，叫他写下来。而这个记录呢，交给他的见证只有一个人，这叫摩门经，是见证给一个人，这个都是违背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的见证有四方面写下来的见证，这个都是神所定的原则，神自己遵行的，和所有的宗教或者基督教里面的异端的见证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当然摩门教还兴起了一些其他的见证，见证他们是领受是真的，但是这不一样，和圣经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个多重见证的原则来证明他所领受的不是自己的，所以他说我如果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是真的。但是你们读摩西的书，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不但有他以前的摩西的经来给他做见证，我所做的事也为我做见证，你们做我的见证。所以这见证的多数双重性就在耶稣自己的工作里面也印证下来了，感谢上帝。这样基督是神的道的这个见证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呢，约翰福音特别把基督的神性表达得清楚，这样呢，基督是人，基督是神，在肉身中间显现的道显明出来的时候，不但我们在肉身中间看见那奇妙的教训同工作，我们却看见这些工作奇妙的本质背后是神成人的那个事实也印证下来了。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成了神的道最具体有生命的一个表达。为这个缘故呢，当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的时候，他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像保罗传道的时候是哪种见证？几个见证？彼得讲到的是几个见证？彼得自己见证耶稣的道。除了彼得见证以外，还有谁做见证？圣灵做见证。你读了没有？刚才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给某某人的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的什么？圣灵。所以彼得做见证加上什么？圣灵做见证，圣灵做见证。那么圣灵是赐给哪一种人呢？顺从之人的灵。我们来背这些圣经，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感谢上帝了。所以你们年轻人盼望做传道人的，你不要怕你见证没有力量，因为当你实实在在顺从神做见证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孤单的，你明白吗？我刚刚做传道17岁的时候，第一次上台，紧张的半死，吓得半死。所以呢，50分钟的时间叫我讲道，我讲10分钟就讲完了。我是算年轻人中间口才不错的，而且那一个礼拜我背了一个礼拜，在镜子面前背我要讲的道，一边讲一边看自己大概样子怎么样的。我想我一定讲的时候足够好，足够完整，足够全备的。但是我上台讲的时候又快又跳又紧张又漏掉，所以结果呢10分钟就讲完了，很害怕。大家感谢主，再讲再讲再讲，讲到今天越讲越长。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几个见证？双重见证。那么圣灵如果不与你一同做见证的时候，是为什么？因为你不顺从，你明白了啊？圣灵不会说你见证吧，无论你怎么见证我都与你同在的，不要紧的，永远同在的，一次同在永远同在的。圣灵说什么？你做见证，神顺给顺从之人的灵也做见证。当你不顺从的时候，圣灵不与你同做见证。第二样， 当
这个见证函圣灵给顺从自然的灵同进行的时候，就是使徒的见证出去，圣灵给因为使徒的顺从一同出去的能力的时候，听的人听了以后，如果顺从，他不但听见使徒的见证，他也听见圣灵的见证。所以这一句话双关的，对讲员要我们顺从才见证，对听众要他们听了见证要顺从才领受圣灵，你明白吗？上帝所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个做见证，这样的圣灵把道带到人间，然后见证出去的时候，又与见证人同证的时候，要做什么？就是要道变成在领受真道里面的新的生命，以永生之道进到听道的永生，从永生之道传出去，使听的人因为道得着永生，永生之道使道产生永生的力量在人里面，你看到了没有？所以这样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然后呢，这一位彼得就我把永生之道传出去，然后呢，那些人听得到就得永生，永生之道道传出去，使人得永生，因道得生命，这是生命的道从永远而来的，结果使人带到永远里面，有生命进到永恒，永恒生命道生命永恒，大家说永恒生命道道生命永恒见证顺从圣灵重生，你看到了吗？非常奇妙的事情。然后那个人听了以后呢，他在顺从，他在讲永恒生命道，讲出去再顺从圣灵工作，人道得到道，再得到生命，那个人再传，就传到二十世纪，传到今天，就传到世界贸易中心来了。你听到了吗？这个道要传到永永远远。十年前，当我从医生的口中听到你得了重的肝病，而且呢，他告诉我的朋友说，可能一年里面他会离开世界。我听了那个时候呢，我发现，哎，突然间时间到了，我要从暂时进到永恒了。我还没有看见大批的青年的奉献做传道，我就要走了嘛。我对主说，给我今年更勇敢的传道，我敢说这四年肝病在我身上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的工作也越来做得越重越多越勇敢越大。但是感谢主，现在越来越好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因为等你不出来，上帝再留我几年呢。但是现在我要奉主名对你说，你要顺从圣灵，把生命的道的火种再传下去。阿们。求主给你们这几天好好祷告，如果你真的不是单单听这篇信息的内容和题目，而是在这个题目中间顺从而有份的话，那么呢，圣灵祷告以复兴不单成为我们这一次神学讲座的题目，成为我们投入的一个内容，投入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求主的灵赐给我，因为我顺从你，我的祷告就照你的旨意，使我在你的复兴里面有份，我可以使你的教会因为我的顺从得做新的复兴。愿主赐福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我想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两个晚上，我们还没有把圣灵的工作同祷告怎样帮助人祷告，还有方言祷告、灵的祷告、悟性的祷告、真正教会的复兴在哪方面复兴，都还没讲到那个地方去。明天后天我们继续传讲这些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很安静的一同唱灵火祭焚烧一次，唱完以后呢，有哪一个人你要照主的感动把一两句心中的愿望理由感谢的话讲出来的，你们就不要推迟也不要等候，你要很勇敢很谦卑很顺服主的把那一两句心中的话显明出来，在你的祷告理由的中间讲出来，让我们众人从内心的深处与你一同说阿们。现在我们一同唱灵火祭焚烧这首诗歌。
令我几分伤，在我心灵处加了三生顺境，爱我焚烧我心里，无心却淋漓，为生命发热心，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
无论哪一个人，你愿意为在我们中间还剩有一句话或者两句话祷告或者利用的，请不要等候，一个接替一个，现在开始。阿们。阿们。阿们。还有哪一个人，请大声把你的心愿同祈祷、感谢同赞美，用一两句话表达出来，大声一点。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为永生的道临到人间，你的圣灵这么大的工作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可以传永生之道，使我们的同胞得着生命，领受道，顺从圣灵，领受永远的生命。我们大家恳切开声，一同感谢上帝。人间有永生的道，永生的道传到台湾，永生的道要复兴教会，永生的道是教会复兴的基础。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怜悯了我们。主啊，你把道带到人间，永远的道在人间，永远的道启示在人间，借助使徒们，借助先知们，给教会有真理的根基。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叫我们在你面前你顺服你，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把荣耀归给你，说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在这些人年间献出你的作为，在这些人年间主啊你兴起工人，在这些人年间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在这些的年间赐给我们顺服你的心智，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赐福，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这样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再一次为教会的复兴恳切的祷告，求主给我们个人在复兴的运动里面有份，给我们不是单单领受永生之道，给我们见证永生之道。我们顺从圣灵，就与我们同见证。我们求主给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民族可以接受永生之道，也给他们顺从，他们也领受永生。我们大家开始为教会的复兴、为永生之道从这复兴的根基、同这个传扬的信息的中心，也耶稣基督死的复活的道，我们有份在其中。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为教会的复兴、为永生之道直到成为复兴教会的根基，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慈恩，求主你怜悯，求主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不能做什么，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赐福，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给我们勇敢传讲生命的奥秘，给我们勇敢见证基督的死与复活，给我们勇敢
高举耶稣的十字架，勇敢把圣灵的工作运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因顺从你的缘故，被你印证，被你使用。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求助你这一次借着复兴的工作，使许多人归向你，许多人成圣，许多人走你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助你怜悯，求助你赐福，我们愿意做一个驴驹被你使用，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你，阿们。
在你讲座中间曾经直言无畏地指出灵恩派解经上的偏差，斥责肤浅不负责任的复兴，你是否愿意厘清你所指的灵恩派的名词指的是所有的灵恩派，或者部分有偏差的灵恩派？一加上派就有一点毛病在里面。你对台湾的灵恩派运教会各个不同系统是否了解？你认为台湾灵恩派运动是否都有解释偏差的问题？再进一步说，灵恩派教会在解经偏差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反之，灵恩派有福任何优点是值得福音派学习的？对于灵恩派教会人数增长远超过传统教会的现象，你如何解释？注：如有教会只强调其注重圣灵的能力，不承认其为灵恩派的教会，你是否将是一并归于灵恩派？我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灵恩的。大家说，我也是灵恩的。我讲我，不是讲你。那么你当然在也是基督里面，你也是灵恩的。请问，在你在我的聚会中间，你看见有没有圣灵的恩赐在我身上啊？有吗？有没有圣灵的充满啊？我不必自己讲，你们自己看好了。几十年如一日，愿意把圣经真理传讲，要人回到圣经的基础，严谨地守住神的道，要人接受被高举的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基督耶稣，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在印尼，很多人说唐牧师没有圣灵。有一个人回答说：“我相信，若不是圣灵，那你们更不能解释在他身上这样侍奉的灵是怎样的灵。”有一次，有一个人问 Billy Graham：“请问戈培里，你有没有圣灵？”周围的人就说：“当然有，有没有圣灵充满？”很多人说：“当然，比尔盖茨圣灵充满。”那个人说：“哼，敢说被圣灵充满？你讲过方言没有？”现在比尔盖茨就回答：“我没有讲过方言，没有讲过方言，还敢说你被圣灵充满？”比尔盖茨说：“我没有说，是他们说的。”你注意全本圣经有哪一个使徒说：“看啊，我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人这样讲过的，没有一个使徒这样讲。别人看得出来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别人从你的生活，从你的侍奉，从你的为人，从你的心智，从你的信心，从你在侍奉中间被高牧的情形，知道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但是不是你自己讲的。台湾的灵恩派，我不必每一个去了解每一篇的信息才下定论，因为台湾的灵恩派不是自创的，是从别的地方影响进来的。既然是别的地方影响进来，我只要抓到影响的头，我就知道里面的影响是什么了。而所谓的第三波 John Wimber John White 从这些的人，我告诉你他们的思想我知道。1974年在瑞士，我注意听 Peter Wagner 的讲论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要注意的，因为以后他会很偏重于推动灵恩运动的问题。他是夫人这一个宣教学的教授。过了到1979年的时候，第二次洛桑大会，我是主要的讲员，他有10分钟深入时间在另外场里面报告里面，他就强调灵恩派运动在20世纪已经发展成为237个 million 或者2亿3700万会众的一个大的运动。我相信，就像我从前想，他偏向这一边而报道这些东西，就是符合我过去所已经推测的事情。至于 John Wimber 在这一个澳洲，他 谈话的时候，人家同他 interview 的中间，他所自己承认的许多的事情已经被人列出来，在一些的杂志中间登出来，以后呢华富中心的把它登一本小册子，这个册子叫做呢这个温约翰是有是低，你们看过没有？他后来自己承认所谓的 power ministry， 所谓的这个全能布道、全能医治的这些的工作呢，有某一种特殊的病，在他按手的个案中间呢，医好的比例还不到1%，而那种病在一颗以下的比例比他医好的更多。难道圣灵的全能是比医生更小的吗？现在许多人很注重当时的场面，我医好了。我从10多岁注意这些医好的人，过几天病又在发作，很多在当场用药做，哈利路亚好了，等回去你跟着他一天两天三天看他怎么样。有一个我亲自认识的人，在同一个教会的人，在灵恩运动同这个医病大会中间，感谢上帝医好了，就当场把眼睛摔破，眼睛摔破，第二天眼镜店的人说他再来订一个新的。我相信我们不应当只在现象中间乱得不得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完了。我们要深思明辨，我们悟性要被圣灵引导，不能单单用灵祷告，更要有悟性祷告。昨天提的好，关于这一题呢，没有太多的时间一步一步的给你们解释。你近20年来，不是近20年，我是第25年来台湾讲道，对台湾教会和社会的现象观察如何？台湾教会和社会有何潜力？又蕴含那些的危机？台湾的教会，这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因为台湾教会里面有比较注重政治的，有比较注重传福音的，有比较注重这个个人的，有比较注重灵恩的，所以呢，所谓台湾教会到底是怎样的教会呢？你是大体上来说，我告诉你，大体上来说，台湾教会还没有很扎实的信仰根基，还没有很清楚的前面的方向，还没有很系统而结实的神学的认识。1970年我来最后一次在卫理公会讲道的时候，97个大学生奉献，就决定了你们的教会领袖一定要办一个给大学生读书的神学院，就这样产生了中华福音神学院。当开办的那一天，应当这个戴绍珍请我来做开幕礼的讲员，但是我说因为那个日子我已经给曼谷了，所以我不来，我不能够来。到了1976我才在华神教书，有5个礼拜的时候教书。那对台湾这20多年来的情形，你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从资讯社会呢，差不多是在30-40年里面过了3波，人类历史中间的3大波，在台湾40-50年里面就一波一波的过去了。教会的情形如何呢？教会呢，很多所传的信息、所有的知识、所用的方式、所具备的潜在力，几十年前同现在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严格的说起来，我们还没有办法应付在过渡时期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真正的需要，那么我们呢就慢慢落后了。当你看见这几十年楼越盖越大，你看见的商业企业越计划越扩充，越成为大规模的跨国公司的时候，台湾的教会还是很软弱。所以我盼望呢，我们不是单单这个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自我阿 Q 自我麻醉，我们看整个世界的情形，人口的增进，然后呢好好装备自己。你从普世社会和教会的现况来看，你认为神在时代中间运行的方向如何？世纪末对信徒和教会的挑战如何？在这个巨变的时代里，福音的机会又如何？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到20世纪是很笨的一个世纪，因为20世纪的所谓知识分子很情感意愿无知的把自己这世纪中间最大好的年月 拿去当作十九世纪思想形态哲学思想家所产生的人本理论实践的场地。换一句话说，我们把我们的世纪交给十九世纪死在坟墓里面的头脑，让他们来控制我们。在十二十世纪，我们所推行的，我们所用的是什么？是共产主义，用的是存在主义。我们所推行的是这个逻辑实证主义，推行的是进化论的思想。这些东西等走到了七八十年以后，我们就发现一样一样被证明是错误。但这二十世纪已经快要完了，这是一个很笨的世纪。我们把我们的世纪出卖而自己不支持，等我们走过头来看的时候，共产主义不是把人带到均富的地步，只有把人带到均穷的地步。存在主义没有把人带到真正自由的地步，就把人带到真正绝望面对虚空的地步。进化论被证明出来许多不能用科学证明的假设，是根本不是科学，但已经成为现在所谓知识分子必定要相信的科学理论。二十世纪的愚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二十一世纪如何呢？我看现在的情形可能进到更愚蠢的地步。而这个新世纪的来临 New Age Movement 是今天的很大的危机，但是呢，教会领袖真正明白真正注意的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一。二十一世纪将是西方不得不向东方打开大门的时候，而打开大门好像世界大同就在即了，其实呢确实把西方的基督教绝对性的真理妥协化、相对化、出卖长子的名分，把东方神秘主义带回到世界大同地步中间，把佛教中间在那个人里面有佛性化成人变成是神的可能的一种推动运动，看起来很积极的表面成为人类新的趋势的方向，而骨子里面呢，撒旦正在用人来抵挡神，做了一个树林的巴别塔开始了。所谓的西方受了四样事情的冲击，第一就是环境的污染，环保运动必定要产生；第二就是道德的堕落，这个许多不行的那个不伦不类的那些没有人伦的那些东西慢慢被合法化，像同性恋等等；第三过分强调人权与民主，产生不可收拾的混乱；第四原子能同原子战争的威胁，使我们受到了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平安的心理状态。这四样东西使西方开始对科学所寄望的那些乐观现在慢慢已经期待下来，而对东方和平的宗教同神秘的主义的向往带来了另外一个可怕的盼望，虚假的范谋。这是人类的情形。我告诉你，以后的日子越提高民主而不让真理优输，越注重人权而不为神创造人的这个原理的话，会产生了新时代另外一种变形的野蛮主义出现在人类社会中间。基督教的责任太大了，今天许多所谓特别蒙上帝赐福的复兴的教会根本一点都没有看清楚，而他们其中很多的原理就是走新世纪主义的原理，而他们认为那是圣灵的充满。现在我没办法分析太清楚，我有一个学生研究这方面，正在要出一本书，在印尼要出一本书，也翻译另外一本书，但我发现呢，基督教的领袖都还看不清楚。我们就从现象看啊，这就是教会复兴，这就是圣灵。如果你好好研究这个旧约的那些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他们都是有上帝特别给他智慧的眼睛，甚至可以叫外邦的君王承认神在他身上的力量，可以叫世界人知道这个世界的历史的动向在上帝的手中。而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许多人要跟世界跑。教会有罪恶的事情，信徒应当怎样面对？可不可以离开教会到别的教会？如果你这个教会有罪恶，你离开到别的教会；那个教会再有罪恶，你离开到旧的教会。最后呢，你一定变成非基督徒。后来 因为呢，你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还是持守对主有信心，对教会失望，上帝给你上天堂。你一上天堂，结果呢，有一些人就离开天堂，因为你也有罪，你把罪带上去怎么办呢？所以呢，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最好的教会总有几个坏蛋在里面。大家说，一二三四。最坏的教会总有几个穿白衣跟随主的人在里面，最坏的教会总有几个穿白衣跟随主的人。有一个人对 Billy Graham 说，我要找到最好的教会我才进去，我现在找到这个不对，找到那个不行，找到那个不够好，我等到有一天找到最好的教会，我一定进去好好做礼拜做基督徒。 Billy Graham 说，我盼望你找到最好最好的教会，但我告诉你，等你找到，你一进去那个教会就开始不好，因为你也有毛病。所以我们不要自鸣清高。请问 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与新世纪运动的关系。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是一个大会杂，也是一个不同的信仰背景，但是挂着基督教同样的信仰，同样的基督教的这一个的宗教的招牌的很多的系统连在一起的。而 WCC 的领袖呢，有许多许多已经偏离纯真信仰，所以呢，他们呢很注重社会关怀，在文化责任上，我们 Reform 教的相信应当做的。但是呢，无论如何 ，Gospel 不能放弃它的本质。The gospel mandat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ocial or cultural mandate。对文化的使命远远不能超过福音的使命。但是呢，在这个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里面，这两方面是模糊的。里面有福音派的人，但是呢，比例是可能越来越稀少的。所以呢，新世纪运动呢，是西方打开大门，欢迎东方。而被接受的是东方的奥秘同神秘主义的佛教的精神。所以呢，我把历史历代的三大运动，西方文化的三大运动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第一个运动是 Renaissance， 就是文艺复兴；第二个运动是 Enlightenment， 就是启蒙运动；第三个运动就是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第一个运动呢，人是中心，神就被转移到不重要的地位了。理性是工具，信仰就变成次要了。现世是目标，来世就不必再多多的去追求了。这个是人为中心的。古希腊是模范，所以呢，使徒的教训就不太重要了。文艺复兴转移了以后，到了启蒙运动呢，人不是单单是中心，人已成长就脱下宗教的衣服了，宗教的重要性就慢慢被抛弃了。不但如此呢，形上超自然是胡说八道，所以就以科学以自修慢慢就提高地位，把信仰的启示埋葬掉了。第一个运动呢，人做宇宙的中心；第二个运动，人已经长大成人；第三个运动呢，人就是神。所以呢，这个 New Age Movement 呢，是慢慢把人的潜在能游说到一个呢绝对化的地步，人要代替神。不但如此，你看新派里面很多人慢慢会接受这种相对主义，但是不要以为福音派的或者呢正统派的人里面没有这样的精神，还是很多的。今天很多人把电视里面唱过的情形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他以为那是圣灵充满。今天的很多人，无论在广告的，无论在行动的，在衣着的，在言论的，在整个宇宙观的表达中间，都已经走了所谓的世界大同相对主义，没有立场的那一种和好，但是却出卖长子身份的那种信仰的路线。最糟糕的，李长寿的思想，严格的说起来是 New Age Movement 里面的一部分。为什么呢？他的有一天的人的灵与神的灵联合在一起，那个就有一点像人人有福性将要成福的地步了。人没有办法成为神。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the Creator and man the created image will remain the same, no change forever and ever. 人没有办法成为神， 而他的观念呢完全错的。这个观念呢无形中迎合了，不要说新派，不要说这个 WCC， 就像李长寿这样的思想，以后是很这个 New Age Movement 无形之中是联合在一起的。许多很可怕的事情，你没有发现正在进行在我们的时代的中间。你赞成合一运动吗 ？Unity yes， Union no。如果合一是信仰本质的合一，我赞成。如果不过是外表联合、貌合神离的合一，我不赞成。Union is not unity, unity is not union, union without unity is useless。跟我说 ，Union is not unity, unity is not union, union without unity is useless。这个叫做 Stephen Tong's 3U formula。如果你只有外表的联合，没有信仰本质的合一，那种联合的运动是没有意思的。阿们。夫妻可以一床而同梦，就好过同床而异梦。与其不能同床同梦，不如呢异床同梦。大家说。与其不能同床同梦，不如异床同梦。异床同梦好过同床异梦。大家说，很简单的意思，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兄弟，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所以问题不在外表的现象，在乎里面的血统。照样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宗派，只有信的是耶稣的宝血，受的是同一位的圣灵，宗派外表的组织同礼仪不同，没有影响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兄弟。外邦宗教可以挂上一个世界大同的名号，甚至是为了人类的前途彼此合一，或者教会里面的一般的喊我们这些这种教会要连在一起的运动，我们认为这个没有多大的意思。现在听下面的话，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一同做社会工作，好不好？我没有反对。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佛教一同派人扫街道，我没有反对。一同在一个堂里敬拜，我就反对了。你明白吗？做好事，基督徒也可以做，佛教也可以做。我到清真餐馆里面去吃菜、吃饭，没有错啊。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吃同样的一只牛，这只牛没有想到一半跑到回教徒肚子里，另外一半跑到基督徒肚子里，没不要紧的啊。我们这个衣服，这一件是不教徒做，那一件是回教徒，另外一件是天主教徒的，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个在社会中间大家，那我坐的摩托车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坐的公共车里面有回教徒，其实不要紧的。这个呢不是说呢宗教合一，是说宗教同车。但是呢一同敬拜就不对了，除非你能够在众人面前佛教祷告、基督教祷告，那我也不绝对的反对。祷告结果呢，你的神就借着你的祷告显出他的大能，显明他们的不是神，你就可以了。所以呢，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同一个场合一同在那里，你也祷告你的神，我也祷告我的神，但是结果不同的地方是哪里？那边就看不出不是神，这里就看出是神，那个就不错了。所以如果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同做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也不要紧，但结果如果能够使人看见你的神是真神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做了。实质重要或者文凭重要，最好是有实质加上文凭证明实质，那就好了。你的学生还没到美国念神学就已经把神学读完了，那么到美国读神学难道是为了取得文凭的目的，要取得人的承认或者取得名校的文凭？不是的，因为他把那本神学翻译完了，表示他对这些 Burkhoff 的思想他已经读过了。但是研读神学不像你所想的那样简单。我现在转回头替神学讲话了，你还没有读神学，你以为就是读神学，你读了才知道神学深到一个地步，像一个大海洋。我一个同工是国际法律系毕业的，他以为呢读神学去装备一下做传道，后来从国际法律系的大学毕业了再念神学，他还知道神学这么高深这么伟大。所以呢他发现了神学远远高过这个世界其他的学问，这是实在的。 所以呢他再研究研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修为，而是得到更深入的修为。你现在读一篇文章，你以为你就读完了，你把我的讲座听完了你就懂了，真的，我把讲过的再问你就乱七八糟，我告诉你，你把一本神学的书读完了，那一句话那么讲还有很深的学问。有很多人呢不读圣经就以为明白了，以为啊圣经不过是犹太人的书，你越读越深，越读越深，越读越明白里面的意思，还有圣灵引导你才更明白正确的意思在哪里。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回教徒十五岁有的还没有割礼的就在十五岁行割礼，我是十二岁八岁六岁五岁，有的爸爸没有钱行割礼还要招待人客，那么要等到一段时间才行割礼，但是犹太律法书里面说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为什么第八天，为什么不是第五天第七天，写了这一个第八天这个字以后，过了三千多年才发现医学第八天是最安全行割礼的，所以有一些圣经你现在都不懂，你要忍耐，因为再过三千年以后你就懂了。你不要太急。那么读神学是必要的，我从1970年在你们中间讲到，那一次我是在吴用长老的教会讲到一定要读神学，有一个人到印尼说你在太岁上动土你知道吗，我说谁是太岁，他说吴用长老是这个在台湾很重要的教会领袖，他自己是不念神学，他们的教会也不赞成念神学的，那你在哪里讲什么，我没有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谁念神学，我就是要读神学，为什么呢，如果神用一些人没有读神学能被上帝大用，我们感谢上帝，但是这些人能被神用，里面那些真正合乎神道的神的知识就是神学啊，而年轻人因为有一些人不读神学呢不就被上帝用，我就故意不读神学，这个是不可以的，而且很多神的仆人你看他没有读神学，他在房间里面读神学啊，他把伟大的书灵书在哪里读，所以读神学同进神学院是两件事，你明白，但如果你进神学院就要好好为读神学而进神学院，如果你没有机会进神院你就好为了研究神学的精神而没有办法进去就好好读书，我的意思是那个神学的本质是每个人都要研究，因为神学就是对神的知识，而进神学院不读神学只不过为了学位那是冒犯，那是错误的动机，感谢上帝，上帝用这些赵思光、纪时文、尼陀生没有读神学的人却做了很多很好的一些工作，虽然每一个人东西都有缺点，包括我们也有缺点，但是请你不要忘记，虽然很多人不读神学可以被上帝真正大用，但是教会这么多，到底每个礼拜供应教会需要的人大体上还是读神学的比例多，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读神学的重要性。